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与您谈论顺服这个话题。
这次摩西的要求不蒙神的垂听，神的目的是要借此教导以色列民顺服的功课。
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然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必要学习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课，那就是顺服。我们看那些信心的伟人，总以为他们在生命中从不会犯错，事实上圣经清楚地记载，有些属神的伟人也曾经犯过很大的错误。今天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将谈到的是摩西的失败。好，请翻到申命记第三章第28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起来查考圣经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跟我分享收听心得或者探讨神的话语呢，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三和第四章。申命记第三章28和29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进去，但是你可以爬到皮斯加的山顶，从那里远眺那地，你可以从皮斯加那里观看我所应许的美地。你要吩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好了，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说，现在摩西在教导百姓怎么样实际应用神的吩咐。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守，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凡是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百姓的诫命，他们不可加添或者删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会看到那里记载，神不准许人擅自加添或者删减那些预言，那是神老早就禁止我们做的。申命记第四章第5到第9节，神又吩咐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们要将这些诫命典章教训你们的子孙。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像我们这样的特权。神是那样的与他们亲近，赐他们这么公义的一套律法。接着呢，摩西告诉百姓，神怎么样在何烈山或者西乃山颁布着律法，以及当时在雷轰闪电交加之下，百姓是多么的害怕。申命记第四章的12和13节，摩西又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申命记第4章15到19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反复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摩西指出，当时以色列百姓只听到神的声音，并没有看到什么形象，神呢不会特意让人看见他，因为神呢不要人制造任何代表他样式的东西。在以色列百姓周围的人民盛行雕刻小小的偶像来代表他们所膜拜的神明，有些呢是女性的神像，身上呢长着好几颗乳房，有些呢则是男性的偶像，更有些是奇形怪状长着翅膀的，有的呢像一条鱼，有的呢看起来像什么巨兽的什么这种怪兽啊。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神，神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摩西说，不可以这样做，神呢不要你们雕刻任何的形象，神不要你们制造任何代表他样式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这么做。在人们的心灵里啊，总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人要敬拜神，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摩西在这里说呢，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呢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人的内心呢就有一股力量催逼着他去敬拜某些东西，有一股的驱动力，强制性的力量要你去侍奉某个人。如果人不敬拜也不服侍那位真正的永活的神，那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并且供应和维持生命的主宰，那就是一个悲剧。人们就开始去制造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或者是活像一只动物的什么形象来代表着神的样式，然后呢他们就向着这些所谓的神像来俯伏下拜，向着这些的神像祈祷，因为在人的内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催促他们去敬拜。但是呢，神禁止我们对着任何偶像的祭坛下拜。在耶稣时代，那位来雅各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先叫我们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到底应当在哪里敬拜神呢？耶稣回答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话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1、23、24节。没有人能够把神的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绝不可以设法啊制造那些什么东西来代表神。我个人呢，很难接受一张挂耶稣的这个画像，我实在不认为需要那样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会叫你回家把家里所有的耶稣画像都取下来，因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对耶稣的画像没有什么兴趣，因为神禁止我们做任何东西来代表他。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只听到神的声音，并没有看到什么形象，神不让他们看见任何形象，以免百姓照着那个外形做出某些东西来敬拜。人里面呢，总是有一股力量促使他去敬拜的。生命记第四章的21和22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摩西说，又因为你们的缘故，他知道神为了百姓的缘故要持守他的话语。生命记第四章的23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摩西提醒百姓忘记所构成的危险，忘记所产生的危机。生命记第四章的23和24节继续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人们会说，哦，是啊，旧约的观念中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新约希伯来书12章的29节也宣告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用火来形容神是挺有意思的。你怎么领会火的特性呢？火是无处不在的。科学家们用慢性氧化这个词来描述自然界中的一种缓慢并且持续的燃烧过程。这种现象呢，随处可见，它存在于整个宇宙的物质中，就是有一种很缓慢的燃烧现象，在逐渐呢把所有的物质都烧毁。我们的房子一盖起来的时候，最后一枚钉子钉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缓慢燃烧的火就开始摧毁这所房子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屋顶的材料盖上去的时候，这些钉子就已经开始氧化了。那是怎么引起的呢？那是自然界缓慢燃烧的火在进行燃烧，到处都有这个现象。在以赛亚书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有一回亚述军队侵略犹大地，以色列人求告耶和华。当夜呢，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军营杀了185000名前线大军。以色列人清早起来一看呢，诶，亚述军营全都是死尸。圣经在以赛亚书第33节的14节里记载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城里头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心中充满了惧怕。他们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这些人看到神的火 吞灭敌人的军营，心中害怕极了，说我们中间谁能够与吞灭的火同住呢？同住这个字眼呢，也可以翻译为靠近，或者是逃避呢吞灭的火。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法躲得过神，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诗篇第139篇的第八节里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神的火在天上燃烧，同样的火也在地狱里燃烧。问题不在于有谁能逃脱，而是谁能逃离这火。事实上，你就活在神的火中，你逃不掉。关键是这火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完全取决于你的本质。就以炼钢铁来说吧，熊熊的烈火能够把一块铁加以锻造冶炼，把它铸成又硬又韧的钢，但是同样的火也能够彻底把一块木头烧成灰烬。圣经上说，有一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工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的工程像草木，像河街，就会一下子都烧得灰飞烟灭。至于那些经得起大火试炼的，还存留下来的，就要得到赏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是对神很形象化的描述。好了，我们跳到第31节。申命记第四章的31节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是的，神是吞灭人的烈火，凡是与神为敌的都要被烈火烧灭掉。烈火这个烈字呢，只是个修饰词，只限于用在神的敌人身上。凡是与神为敌的就遭神的烈火吞灭。但是同样的火却能锻炼咱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使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烈火的试验而被炼净，去腐存精。神的火熬炼我们的心，除去的杂质，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实坚韧。申命记第四章的25节里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反复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这呢确实是个预言。摩西讲起了预言性的事情来了，他说，在将来的时代，你们的子子孙孙住在那片土地上，渐渐的会开始雕刻偶像。申命记第四章的25-27节，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作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的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摩西在这里预言，将来以色列国的将来呀，以及他们将要被赶出应许地，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这是指剩余之民。犹太人后来果然照预言所说的，被赶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他们能够保存自己的民族，这呢的确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迹啊。犹太人的民族始终保存自己这个民族的群体，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除了犹太人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族群能够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仍然保存一个民族的认同感，他们呢却能够始终保持这个民族的认同感。申命记第四章 三十和三十一节继续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我们继续看《申命记》第四章的32到37节。摩西又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有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没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摩西说，神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你们很伟大，或者因为你们良善，不是，而是因为神爱你们的列祖。申命记第四章的38和39节，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摩西再一次劝勉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神的典章和诫命。接下来圣经记载，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设立了三座逃城，让那些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以逃进这些城受到保护，免得报仇的人追杀。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看《申命记》的第五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一会儿呢，要带给你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
遵守主的律法，就能够得着生命。这对古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是真实的，对咱们今天也是一样。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律法的美是在于它带给人自由，而且使在基督耶稣的人生命更加丰盛。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大家留意。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查考关于申命记中有关十诫的基本圣经真理，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好，现在请接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用他的恩手保守你。愿主帮助你行走在公义和圣洁中，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又是圣洁的神，他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子民。愿我的行为举止不致亵渎耶和华的名，唯愿别人因看见我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神赐福给你，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愿主的爱在你的心里燃烧。这是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